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。大洪水、
开洪海、
洪涌大河、
跨越中的玛瑙泉水、
云柱火柱。山林家园、
耶稣降生、
登山别下、
如冰而遇、
诗水别就。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，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？爱在人间学道篇，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。
祝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平安，我是温恩弟兄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，在主里面有彼此的学习和交流。今天我们继续进入神迹奇事这门课的第13课。上一回我们提到了神迹医病的经历，我们知道神可以透过神奇的事情或者特殊的例子，让我们不经过医生的医治病可以得着痊愈。在耶稣时代或者更早旧约时代，我们看到神这样做，用神迹来医病，直到如今神仍然可以这样做，这样工作。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？或者我们怎么来经历神迹医病呢？往往有人就说，我祷告神了，神成就了，神听了我的祷告。这个见证听起来好像有点愚笨，是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但不是我们说了就算，因为主权在于我们的主。所以当我们谈到神迹医病的时候，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就要说到神迹医病的一些原则。我提供三课的课程，以分享和探讨神迹医病的原则，这个很重要。基本原则我们抓对了，在服事上，在经历上就不会头重脚轻，或者重这个轻那个，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。原则抓对了就可以了，原则没有抓对，往往就头重脚轻，或者是舍本逐末。我们会有三课的课程来探讨神迹医病的原则。上一堂课最后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小小的结论，就是到如今神迹医病还是有可能发生的，因为神愿意怜悯我们。但是问题是，神迹医病之所以存在，不是要我们强调这个神迹来医病的事情，而是要强调神的大能。这也是我们谈神迹医病的原则的一个大前提。我们不是要强调神迹医病，而是要强调神的主权。
单单依靠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，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，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，赐我得胜的能力，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，让我一生来爱你，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。
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。箴言9:10。
人间学道篇，
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，开启智慧人生。
首先呢，我来谈谈神迹医病的原则。第一，我们要谈神医治疾病的圣经原则。在讲原则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圣经作为依据。如果今天只是我们个人领受呢，坦白讲，非信徒 不是基督徒人，或者其他宗教的信仰，或者搞迷信的人，他们当中有没有神迹呢医病事情发生呢？我暂且不说他们是神迹，因为神迹我的定位是人是神的作为，但是他们有很神奇的医病的经验没有？有呢，我每个人身边或多或少都可以听说，他们也有的是所谓的见证在传扬，不管是在农村还是都市都是有的。因为我们发现邪灵一样可以做一些医治的工作，因此对于神迹奇事的一些前提和原则，我们要看看圣经上给了我们什么提醒和教导。我们来看圣经中提到的几个地方，第一个是出埃及记15:26，经文说：“因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”这句话里面，耶和华是神的自称，是神对自己的称呼。这句话的原文，它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你的医治者，也就是说，神是医治者，神是医治者，这是复活的名称。在圣经中，特别是旧约里面，我们看到提到神的时候，有很多名字是复活的。所谓的复活用名称是指神的名字是耶和华，或者称作万军之耶和华。那么后面这个词呢，就是用来加强或者说强调神的作为。比如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耶和华你的医治者，或者说我是耶和华你的医治，这句话的原文是耶和华拉法，这个拉法就是医治的意思，我们直接就翻译出来了。在创世纪里面，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以勒，以勒就是神必预备的意思，但他称耶和华叫以勒，就是说耶和华是以勒，是预备的神。另外在旧约提到了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尼西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是得胜的，要显明神具有这样一个属性或者说神性。在出埃及记15:26清楚的讲到神是医治者，神的名字是医治者，表明神医治那些仰望他信靠他人的疾病。不过这里说医治疾病肯定有双重意义在里面，一个是属灵的意义，也就是说神医治了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再就是治身体的疾病，让我们在肉身的疾病上可以从神那里得着医治。所以神的医治是全人呢，是从里到外呢。第二点是以赛亚书53:5，这里提到了医治这两个字，中文翻译就是医治这两个字出现了。我们的医治是因为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受鞭伤，受鞭打。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被鞭打，这个鞭打是被一种皮鞭带着铁钉的倒钩所鞭打，不是一般的皮鞭。当时罗马帝国的刑法里面，这个鞭伤在鞭打的刑法里面鞭子是非常的锐利的，所以说耶稣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，这个医治有很明显的双重意义。最主要的意义是我们的灵性得着医治，我们的罪恶，我们属灵疾病得到了医治，当然也有身体医治的意义在里面，神的医治是完全的。第三点，在四福音当中，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医治了很多的病人，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曾经讲到过说，我们的主满有怜悯，满有慈爱，看见那些被疾病所辖制、所捆绑的人的痛苦，主就动了慈心，主怜悯他们，有能力来医治他们。这些人不论害了什么病，带到主的面前，主按手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医好他们，甚至用的疾病根本不用动手，主只要吩咐病就好了。有些时候主耶稣还特别强调这个病人的罪得赦免，或者说这个病人因信得救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仅是医好病人身体上疾病，更重要呢，主说内心里面灵魂深处罪也需要得着赦免，而且也得到赦免了。这是我们主在医病当中常常用的词汇， 比如四个人抬着塔子来，把屋顶都给拆穿了。这个塔子得医治的时候，耶稣特别强调说他罪得释放，他的罪得着赦免。所以主耶稣不仅医治他，还赦免他的罪。另外在路加福音讲到十个长大麻风呢，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，这十个长大麻风呢都得着医治，可是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。耶稣最后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不仅身体上病得着医治，灵里面的病也得着了医治。第四是使徒行传部分，使徒彼得宣讲主耶稣各样的事迹的时候，他同样也见证了神迹医病这件事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传讲耶稣是那位弥赛亚。他说主耶稣当年周游四方传福音，同时行善医好了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魔鬼常常用疾病来捆绑和压制人。但是主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以慈爱和能力来医治他们。因此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是一位医治的主，他行大能和奇事。这种医治的神迹是一种见证的神迹，见证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，他是神差到世上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脱离魔鬼撒旦，那作为呢一位救主。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看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圣经一直提到神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。圣经记载了这些事情的发生，表明神做了那些事情，用神迹医治当时人的疾病。有人就讲，现在神还用不用神迹来医治人的疾病呢？还有没有神迹医病呢？实在话，我们亲身的经验感受到神仍然在做工。也因此神迹医病的圣经根据是明显的，是存在的。当然现今的时代里面，我们生活上面也可以经历到神迹的医治，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看待神迹医治。今天我们经历了神迹医病，跟圣经里面神说医治、耶稣说医治的事情有所不同吧。我想我们都很清楚，都是我们的神在做，我们不是要高举神迹医病这个事情。透过圣经的记载，我们知道神迹医病之所以记载下来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否则我们跟其他宗教搞或者搞迷信的人，他们讲的神迹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呢？所以这是个基本的原则，我们看到要有圣经的根据。圣经给我们很清楚地指出来，神迹医病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，也是为了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。当我们谈到神迹医病的时候，从圣经里面看是有这方面根据呢，因为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是耶和华医治的神。同样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动了慈心，有怜悯，有慈爱，医治了许多的病人。所以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的主是愿意来医治我们的。而且我们现在讲神迹医病，并不是透过医生的方法来医治，而是用他的神迹奇事来医治。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迹医病是为了荣耀神。第二点，有病可以求主医治。我们分享这一点的时候要很小心，不是说我们不去看医生，问题是我们可以求主医治，这是我再三强调的部分。否则弄到最后，如果有人说有病不用看医生就好了，有病的时候应该看医生，当然也要求主的医治。圣经当中确实吩咐过基督徒，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可以求主医治，可以放心的在祷告中祈求主怜悯我们，医治我们。那么经文就是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，经文这样说，你们中间有病了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涂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求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 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呢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常常被用来说我们要抹油祷告。没错，从字面上很清楚看到，就是有这样一个医病的手法。但我们不要忽略了，这段经文当中真正所教导信徒的是什么呢？确实，这里面包含了为病人抹油祷告，还有谈到后面祷告的果效，就是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所以这段经文跟医病有关联，它的重点不是只是疾病的医治而已。
有你，我生命不一样；有你，我生命在燃亮；有你，我不害怕困难；有你，我有满足的喜乐。我在深处里求告你，你在天上听我祷告。
你是我坚固避难所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太阳还存，
我们要看几个要求。首先，你们中间有病，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请教会长老来为生病的弟兄姊妹祷告。因为教会长老是教会的负责同工，不是说长老有特别的医病的能力，因为他代表着教会，在神面前是被神所拣选，来照顾和带领帮助神的群羊、神的儿女。他是一位服侍的人。所以长老未必是职位上的称呼，长老是指位分职责上的一个称谓，也就是说是教会的负责同工，不是说他是一个头衔叫长老。在我们现在的教会服事中，长老有可能是教会里的牧师，因为他负责牧养。有的教会有长老这个头衔，有的教会未必有长老这个头衔，但是肯定有所谓的领头羊，就是负责的同工，就是指长老了。虽然不一定有长老的头衔，但是他承担了这个责任，因为他代表教会，需要牧养照顾羊群。这里面讲的长老就是服侍的人，请他们来为病人祷告。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病人。这里我们看到长老用的是复数，不是单数，不是仅仅只有一个人。凡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、带领的、照顾群羊需要的，这样的同工，他可以奉主的名来为生病的肢体、弟兄姊妹来祷告，求主医治。这不是某一个人才具有的权柄，这是神托付给照顾群羊的负责同工们的权柄，不只是给单一的某一个人。第二点，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强调要有信心。那么出于信心的祷告，神一定回应。但重点是，这个信心的祷告不是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，这个有信心的意思是叫我们有信心交由神来处理，全权由神来负责。医得好医不好都在神的手中，这才叫做真的信心。有人说我有信心，神照我的意思一定能够医治那个人，这就是超越了我们的权限。我们不是神，不能命令神，我们也要有信心祷告。这个有信心的祷告是指神立定原则，他不会违背他自己立定的原则。哪里有信心，神就会在哪里显出他能力和恩典，主权在神。所以这里的信心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信心，而是说我无论神怎么做都愿意接受，都愿意顺服，这就叫做信心了。第三点，要认罪。雅各书5:16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有的疾病 跟罪是有直接的关系呢？有的时候跟罪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是间接的关系。无论是直接呢或者间接呢，我们都要对付这个罪，要对付掉。所以在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要做自我的清查，我们要谦卑真诚的在神面前认罪，病人的罪得赦免，他的病也就自然得到医治。同时在雅各书还教导说要彼此认罪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帮别人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并不真的关心他。我发现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彼此互相代求，要在神面前有和睦的灵，彼此和睦。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向神承认我们不和睦的罪。所以从这段圣经中，我们看到有三个步骤。第一，就是有人生病的时候，可以请教会长老来为他祷告。教会长老是照顾群羊的领头人，不只是一位牧师或者是同工。有这样权柄的人可以来奉主的名用油为病人祷告。第二，就是要有信心。这个信心不是神照我的意思做，而是神你不管怎么做我都相信。第三，是有罪呢就要认罪，因为很多疾病是因为犯罪，犯罪得罪神，远离神，魔鬼撒旦就攻击我们的身体。因为犯罪，我们不在神的保守和保护中，自然就会受到疾病的攻击。这个时候认罪是很重要的，以后我们的课题还会继续讲。生病不一定跟罪完全有关联，但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。在约伯记里面，我们看到约伯遭受很多的苦难，不是因为他犯了罪，而是神的旨意让他受苦难。所以患疾病有可能是因为他有罪，也更有可能是神的旨意。在约伯记里面，我们看到约伯遭受了很多的苦难，不是因为他犯了罪，而是因为神的旨意让他受那些苦难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人生病不一定是因为他犯了罪，也有可能是神的旨意让他生病了。但我们还是要首先要认罪，要省察自己。再来看，我们有两点要分享，就是雅各书提到要彼此代求，强调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我们生病的时候能够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的，因为医生也是神赐给他医治的智慧，让他们透过专业上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疾病得着完全的医治。可是圣经呢也提醒我们，有病可以求主来医治。很多时候基督徒过度依赖医生，到了一定程度，最后医生说不能医了，才想到我现在生病了，要祷告求主医治。有病求主医治不丢脸，不是搞迷信，是一种生活上的操练。你不要以为说信耶稣是一个理智上的宗教行为，在情感上我们不太麻烦主了，这就有问题。信耶稣是生活上的层面，每天都可以经历。因此有病了，照雅各书的教导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病人为他祷告。我们知道长老不只是有长老头衔的人，他有可能是教会的牧养者或者带领者，因为他的职位他的职分是神安立的。虽然不是透过一些宗教的仪式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拥有教会中的权柄，就请他来为我们祷告。课程里我们也谈到要有信心，我们的信心不是说我一定会好，我们是说我们相信神按照他的慈爱和怜悯来医治我，几乎没有医好我也是神的美意。以后讲到信心的时候一定有这方面的理解。在信心里面我们特别强调要认罪，因为罪拉住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罪是魔鬼，有机会就会攻击我们。第四点，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特别说十六节说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医治里面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确实教会的长老为我们抹油祷告，这是一个部分。我们严格讲，没有抹油就不能为他祷告吗？ 还是可以呢，不要把抹油变成教条，变成律法。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到一定程度变成法利赛人，就是照着字面按部就班来做，最后忘记了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你看看雅各书，作者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我们相信这个医治不仅是病得医治，也是肢体之间的问题得到解决。确实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因为人生病的时候愿意互相代求，就可以在主里面活出主的爱，使我们得着医治。不仅那个病人得医治，我们心灵上受的创伤也可以恢复过来。第五点，强调义人所发的祈祷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。如果代祷人有罪，会影响或减低他代祷的功效，甚至他有罪就没办法到神的面前为别人祷告。我们要清楚认自己的罪，彼此认罪，先对付我们的罪。义人的祷告之所以发出能力，发出力量，大有功效，在乎神拣选我们，悦纳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很清楚呢，知道自己要除去一切罪，在主里面彼此祷告，这个医治就能够成就。感谢主，让我们透过圣经的记载，对神迹医病的原则有所了解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点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Thank you.